路加福音第二十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有一天，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，讲福音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，问他说：你告诉我们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：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且告诉我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他们彼此商议说：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说，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，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。于是回答说：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耶稣说：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二十章一至四十四节是耶路撒冷拒绝耶稣，与二十一章五至三十六节耶路撒冷将被审判前后呼应，记录了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们与主耶稣的一系列争辩，组成了一个交错对称结构。 A. 犹太领袖质疑耶稣权柄。 B. 恶缘户的比喻。 A1. 犹太领袖设计陷害耶稣。有一天，指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次日，进入耶路撒冷的第三天，主耶稣可能在礼拜天进入耶路撒冷，礼拜一洁净圣殿，礼拜二与犹太领袖们辩论。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，原文都是复数，他们是当时犹太公会的主要成员，代表犹太人的领袖。犹太公会是由七十一位犹太长老组成的宗教立法议会和最高法院，当时由撒都该人的大祭司担任主席，法利赛人的圣拉比担任首席大法官，另外六十九名成员由以下三类人组成：一、长老，是民间的领袖、族长；二、祭司长，是祭司的族长或高级祭司，大都是撒都该人；三、文士，是精通旧约圣经和口传律法的人，他们大多是法利赛人。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这是质问主仗着什么权柄洁净圣殿。如果主耶稣说自己的权柄是来自神，他们就会控告他僭越；反之，他们也会控告他扰乱秩序。这些犹太领袖认为自己的权柄是出于神，所以无视主耶稣所行的弥赛亚神迹和真理教导，前来挑战他的权柄。今天，教会的领袖若是把自己当作神在地上的代表，也会无视真理，把别人的批评当作对神的挑战，其实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，要受更重的刑罚。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且告诉我。这是犹太拉比在论战时常常使用的反问法。对于硬着心故意不认主的犹太领袖，主耶稣并不正面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而是借用他们惯用的辩论方法来回敬他们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施洗约翰的权柄来源就是主耶稣的权柄来源，实际上是宣告主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。施洗约翰凭着这权柄宣告天国近了，主耶稣也凭着这权柄使神的国临到百姓。人若相信约翰是先知，也应当接受约翰的见证，承认耶稣是弥赛亚。面对主耶稣的反问，犹太领袖们左右为难。一方面，因为施洗约翰谴责他们，所以他们不肯承认约翰是先知；另一方面，因为百姓信约翰是先知，所以他们害怕得罪百姓，不敢否认约翰是先知。 不信和怕人是不敬畏者的两大特点，因为他们的权柄并不是来自神，而是来自人，所以他们不愿直面真理，也不敢直面自己，成了一个撒谎的人。人若存心撒谎，拒绝天上的权柄，主就不再向他们说话，因为装睡的人是喊不醒的。祭司长、文士和长老明知答案，却推说不知道，这是撒谎。主知道答案，却不告诉他们，这是诚实。由于这些犹太领袖故意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所以被主弃绝了。因为凡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的，总不得赦免。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住了很久。到了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，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。园户竟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了他，并且凌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伤了他，把他推出去了。园主说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或者他们尊敬他。不料园户看见他，就彼此商量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杀他吧，使产业归于我们。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？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听见的人说，这是万不可的。耶稣看着他们说，经上记着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，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熟悉旧约的祭司长、文士和长老，一听到九至十八节的这个比喻，马上就会联想到先知以赛亚的葡萄园之歌，因此他们都知道怎样对号入座。园主比喻神自己，葡萄园比喻神的产业以色列，园户比喻犹太领袖。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提醒犹太领袖，他们只是园户，并没有真正的权柄。葡萄园是园主所栽，租给园户的，主权仍归园主。一方面，园户并没有出力开垦葡萄园，而是白白享用；另一方面，园主也没有日夜监督租户，而是往外国去住了许久，给他们极大的经营自主权。但是园户最终都必须按照租约向园主交纳当纳的果子。同样，神也将他的属灵产业交托给人，让人用自由意志去经营，但人也有责任按时候交果子，把神的生命和见证活出来。无论是犹太领袖还是今天的信徒，早晚都要为神所托付的责任向他交账。仆人比喻神在旧约历史上派到以色列谴责罪恶的众先知。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比喻神以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人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。园户认出来者是园主的爱子，是承受产业的，但却起意要杀他。正如犹太领袖们明明知道主耶稣是神的爱子弥赛亚，但却定意拒绝他，商议谋害他。园户的罪从拒绝交纳园租变成谋财害命，犹太领袖的罪也从不接属灵的果子变成拒绝神的地位，窃取神的权柄。根据犹太口传律法， 当地主不在时，原户可以要求自己所耕之地的所有权。如果继承人不在，土地所有权不清楚，曾经使用那块地三年以上的人可以合法的拥有它。由于没有证人，这些原户可以辩称把原主的爱子误作盗贼，把蓄意谋杀解释成正当防卫，这样就可以合法的使产业归于他们了。原户们不能在葡萄园内杀人，因为尸体会玷污他们的地，他们就很难卖出园中所出的果子了，所以就把园主的儿子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这正如主耶稣将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城外一样。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，并非比喻神要把产业转给外邦人，而是托付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，也就是教会。教会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内的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因着犹太领袖弃绝主耶稣，他们的宗教中心耶路撒冷将被弃绝，神国的实际将在教会中继续。真正属神的子民不但要与神立约，而且要在神面前结出生命的果子，活出属天生命的见证。这是万不可的，表示在场听众完全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，自己的属灵优越感受到动摇，所以吓了一跳。希伯来语的石头和儿子谐音，匠人所弃的石头，指被犹太领袖所弃绝的神儿子耶稣。主耶稣被犹太领袖弃绝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神却叫他复活，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也就是用来建造教会最基本、最重要、联络全体的房角石。而教会将代替犹太教承受神的葡萄园。十七节引自逾越节所唱的诗篇118篇22节，而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时，群众的欢呼引自诗篇118篇26节。凡掉在那石头上的，必要跌碎；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指对于拒绝主耶稣的犹太领袖，主耶稣将成为他们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，只是惧怕百姓，于是窥探耶稣，打发奸细装作好人，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，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。奸细就问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，也不取人的外貌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。我们纳税给凯撒，可以不可以？”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，就对他们说：“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”他们说：“是凯撒的。”耶稣说：“这样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”他们当着百姓，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，又稀奇他的应对，就闭口无言了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但却没有悔改的心，反而定义捉拿耶稣，设计陷害耶稣。同样，读圣经的人若是明白了神的话语，但却没有愿意遵行的心，读懂了也是毫无意义，反而使自己罪加一等，要受更重的刑罚。夫子，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，也不取人的外貌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。这句恭维的话，一面说出主耶稣的生活见证无懈可击，一面也说出这些人对主的认识仅限于外表。人若只是把主耶稣当作道德教师、 圣人楷模，既不能顺服主，也不会跟从主，更不能因这种认识而得救。我们纳税给凯撒，可以不可以？这是想用政治难题来陷害耶稣。主耶稣如果说可以，法利赛人就会向犹太人宣告他背叛神的国度，而且会得罪激进的愤锐党人。如果说不可以，撒都该人就会向罗马巡抚控告他谋反。税，原文指人头税，在罗马帝国直接管辖的省份，凡是男人在14岁以上，女人在12岁以上，至65岁为止，每个人每年都要缴纳人头税。凯撒是罗马皇帝的称号，代表罗马帝国。由于罗马帝国向犹太人强行征税，曾经激起过愤锐党人的起义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，尤其是在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拥入耶路撒冷的逾越节期间。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，同样，一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人，虽然不会论断人，但却能看出人隐藏的心怀意念，因为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当时在犹太地通行三种银币，罗马银币德拿利乌，希腊银币德拉克马，和推罗银币舍克勒。银钱原文是德拿利乌，也就是上税的钱，上面刻有罗马皇帝凯撒的肖像，并用拉丁文刻着凯撒的字号。对于神的国度和地上国度的关系，主耶稣的教导是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一，凯撒代表罗马政权，神国的百姓寄居在地上，也要顺服在上有权柄的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在一切凯撒的权柄之上是神的权柄，即使是不合理的税收，不廉洁的政府，若是没有神的允许，也不会临到神百姓的身上。因此，神国的百姓可以安心寄居在异教的政权之下，按着地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去顺服政府，参与政治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。二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原文意思是凯撒的物当归还凯撒。一方面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，百姓享受罗马帝国所维持的法律秩序和和平环境，交税是偿还维持秩序的成本。另一方面，一切不属神的，神绝对不要，属地的不能与属天的混合在一起。神要建立的是神国，内容、方法、权柄都必须是属天的。因此，教会不应该参与凯撒的活动，也不应该让凯撒进来。如果把属地和属天的内容勉强调和在一起，即使出发点是善良的，结果也往往事与愿违，总是属地的破坏属天的。教会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神的物当归给神，人的生命是属神的，荣耀是属神的，一切属神的，神绝不允许被侵夺。当属地的权柄越过界限，侵犯到更高的属天的权柄时，神国子民便要顺从神，不顺从人，这是应当的。但我们也要谨慎，当我们决定顺从神，不顺从人之前，请先用诗篇119篇来逐条省察自己。如果自己对神在圣经里明显的旨意都达不到那样爱慕、敬畏和殷勤遵守的地步，恐怕顺从神，不顺从人，只是我们自己不愿意顺服的借口，将来经不住神的审判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有几个来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摩西为我们写着说，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有弟兄七人， 第一个娶了妻，没有孩子死了，第二个、第三个也娶过他，那七个人都娶过他，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。后来妇人也死了。这样，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。撒都该人大多是祭司和贵族，是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，所以接受希腊化思想，与罗马帝国妥协，是犹太教中的理性主义者。就像今天也自称基督徒的新派、自由派、不信派，他们只注重今生，不考虑来世，不相信复活、灵魂、天使，只接受摩西五经，不接受先知书和圣卷，也不接受法利赛人的遗传规条。当时的祭司长和大祭司都是撒都该人，控制耶路撒冷的圣殿，而法利赛人则控制各地的会堂。撒都该人的著作在圣殿被毁之后没有存留下来，今天只能透过法利赛人的著作间接了解他们的立场。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，这是律法的要求，表明神要让人在他面前永远蒙纪念，让神所赐的产业可以在选民中永远存留下去。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？这是想用神学难题来陷害耶稣。28-33节这个极端的问题，并非为了诚心探讨，而是要挑战复活的信仰。法利赛人相信复活，对于撒都该人的这个问题，他们的答案是，这个妻子在复活时属于第一个丈夫。耶稣说，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，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也不娶也不嫁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死，和天使一样，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神的儿子。至于死人复活，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就只是明白了，神原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，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。有几个文士说，夫子，你说的好，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。撒都该人的眼光是属地的，行事为人只凭眼见，自然无法想象复活之后从未见过的属天光景。主耶稣的回答却是属天的启示，必须凭信心去领会和接受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一，这世界是短暂的，属地的，有死亡的，握在撒旦的手下。那世界是永恒的，属天的，没有死亡的，是神掌权的国度。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世界，不能用这世界的观念去理解那世界。人若根据这世界的情形去推断那世界，自然无法认识属天的事情。二，死亡是这世界的，在这世界的人都是要死亡的。复活是那世界的，在那世界的人都是从死里复活的，不能再死。这世界肉身里的形体是必朽坏的、羞辱的、软弱的、血气的、属血气的、属土的血肉之体，那世界复活之后的形体是不朽坏的、荣耀的、强壮的、灵性的、属灵的、属天的灵体。三，算为配得那世界，是因神的恩典被算为配，是因着信使人从不配成为配。人若抱定这世界的观念和原则，全然拒绝那世界的事物，就不可能认识主，也不可能接受神的权柄，只能永远留在不配里，与那世界无份无关。 人若凭信心接受主的话语，就能在信心里看见那世界，也算为配得那世界。四，这世界是死亡掌权的，为了存留和延续生命，所以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，而那世界是没有死亡的，他们不能再死，和天使一样，不需要借着生儿育女来延续生命，所以也不娶也不嫁。主耶稣特地提到天使，是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天使。五，凡是复活后进入那世界的人，都要被称为神的儿子，因为只有神的儿子才能活在那世界里。信徒在重生得救以后，已经得着了神的儿子的地位，复活以后，在外表上也将显明神的儿子的荣耀。那时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是神的儿子之间的关系，这是这世界的人无法想象的新关系。六，撒都该人用这个极端的例子来挑战主耶稣，目的并不是针对婚姻关系，而是针对复活。而主耶稣的回答也不是说复活之后不再存在婚姻关系，而是婚姻关系将被提升到更高的层次。因为主耶稣也说，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如果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关系只在今生短暂存在，怎么能用来象征基督与教会在永恒里的合一关系呢？既然撒都该人只接受摩西五经，并且认为摩西没有教导过复活，主耶稣就用摩西五经作为依据。主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这是引自神亲自向摩西发表的自我启示。当时旧约圣经还未分章节，所以犹太人用荆棘篇来称呼出埃及记三章一至六节。当神向摩西启示自己的时候，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已经去世很久了，但神仍然宣布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神也正是在这段对话里向摩西启示，他的名字是我是自有拥有的。既然神是永恒不变的神，他若把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放在自己的名字里，怎么会任凭他们死亡，使自己的名和死亡联合呢？因此神必定会叫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复活。所以说，神原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，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。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，这句话只有在路加福音有记载。那些在这世界已经死去的人，在那世界都会复活，永远活在神的面前。神国里所充满的都是复活的生命，没有复活重生的生命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文士都是熟悉律法的法利赛人，他们相信复活，并不赞成撒都该人的神学观点，所以称赞主耶稣说得好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诗篇上大卫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虽然文士们恭维耶稣，但主耶稣并没有放过他们，而是进一步挑战他们。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回答犹太领袖一开始的问题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法利赛人熟悉旧约，自然知道众先知预言弥赛亚基督是大卫的子孙。现在犹太领袖们只顾与主耶稣辩论律法字句，却完全忽略了他们所盼望等候的那位基督。所以主耶稣要把他们的注意力带回到基督身上，因为世人最重要的问题乃是对基督的认识。 唯有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。所以使徒保罗定义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主对我主说，是引自大卫的诗篇110篇第一节。第一个主是指神，第二个我主是指弥赛亚基督。法利赛人根据先知字面上的预言，知道那要来的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，所以狭隘地以为弥赛亚只是另一个大卫，带领以色列复国的政治领袖。但大卫自己却在灵里看到，他那位将成为弥赛亚的子孙具有神性，所以称他为我主。法利赛人不能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也不明白弥赛亚的身份比大卫大得多。实际上，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大卫的子孙是说出他降卑人性的一面，我主是说出他荣耀神性的一面。面对主耶稣的挑战，文士们哑口无言。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的一连串辩论，以他的全胜而告终。从此以后，主耶稣不再与犹太领袖辩论，而是直接教导群众。众百姓听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文士，他们好穿长衣游行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，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，筵席上的首位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20:45-21:4是文士与寡妇。伪善的文士和单纯的寡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一，文士侵吞寡妇家产。二，寡妇奉献一切所有。长衣是文士执行职务时才穿的衣服，他们好穿长衣游行，致文士们平时也念念不忘炫耀自己的属灵身份。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，只喜欢在人前被奉承尊重。喜爱会堂里的高位，只喜欢属灵的地位。喜爱筵席上的首位，只喜欢属世的地位。人的天然肉体生命总是介意名分地位，喜欢被人尊重高举。自以为属灵的人常常可以轻看筵席上的首位，但却很难放弃会堂里的高位，常常是放下了属世的粪土，但却舍不得带着属灵包装的粪土。人若以这世界的名利虚荣做自己的满足，不肯遵行神的物当归给神，他就进不了那世界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可能指当时圣殿里有照顾近前寡妇的制度，而他们原有的财产则交给文士管理，也可能指文士运用手段鼓励寡妇做出超出能力的奉献。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指文士一面陷别人于困境，一面维持近前的外表。这些文士在天堂讲道，在地狱生活，表里不一，教导和行为是矛盾的。因此主耶稣教导门徒要防备文士，也不要沦为假冒为善的文士。今天我们若不天天警醒防备，常常自省悔改，领受的责任越大，掌握的知识越多，也越容易重蹈文士假冒为善的覆辙，要受更重的刑罚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 说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